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10月12号 ,2021 年。好，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先知书啊，先知书我们已经讲完的历史书。先知书今天的内容是耶利米书1到15章。那么内容有点多，所以呢后来的部分呢、我可能就会简单带过哈、就不讲。因为后面的部分呢，其实在、每日读经指引里面呢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弟兄姐妹也可以自己看。所以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这个耶利米书一到十五章、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总共有39卷，一开始的5本书、叫做律法书、创出立民生，那接下来就是历史书、就是我们已经学习过的。那除了历史书以外，就是诗歌智慧书和先知书。那依照我们的安排、我们会把诗歌智慧书以及这个以赛亚书呢留到明年，作为是明年读经的内容，因为这是一个3年读经。所以、我们今年从10月一直到12月、10、11、12有3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来读完大先知书、以及小先知书。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耶利米书。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读先知书的目的是什么。读先知书我们读到很多关于审判、这个信息。那其实呢我们读先知书、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神对背叛他、背逆他子民的心意、这就是我们从先知书可以学习了解一点的地方，更认识神。那既然我们读了先知书，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先知的角色、使命跟职分、先知这个字、希伯来文叫做拿比，拿比的原文意思叫做如泉涌出、如泉涌出，就像你挖到了一口地下井水，那这个井水呢就源源不绝的、这个一直往上冒，或者你在院子里面不小心把你这个浇灌系统的水管扎破了，那水也是源源不绝的出来。所以呢这个字拿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这个神所这个呼召的先知啊，他受到圣灵感动，把神的话呢像泉水活泉一般的涌流出来、就是滔滔不绝的把神的话讲出来。那这个先知呢，我们知道就好像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是在被圣灵掌控管理监督之下呢，把神的话一五一十的用他的话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1章20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就了解先知呢是被圣灵感动把神的话说出来。我们读的圣经、每一本经卷的作者也是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写出、这个圣经来、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明白我们所读的圣经呢有这个可靠性以及权威性、好，那么除了先知这个称谓之外、在旧约里面还有不同的称号来称呼先知。第一个呢，我们称、在旧约圣经可以看到用这个这个名词叫做神人、Man of God， 神人。那么先知是神所拣选来服侍他的，那当然就是属于神和顺服神的人，所以呢用神人来称呼呢是可以的、所以呢你看到撒母耳记上9章6节，那个时候扫罗、在寻找丢失的驴子的时候，仆人说我们知道在附近呢、有一个神人撒母耳，我们就向他请教，就在撒母耳的前面呢、用神人这个名词。还有在、列王记上12章22节，那个时候呢王国已经、分裂成耶罗波安和犹大两个国家， 那这时候呢，犹大国就要去跟耶罗波安征战，那神人示玛雅就劝啊不可行啊，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第二个呢叫做先见啊，先见叫做 seer。那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是源于看见啊，看见。看见是什么意思呢？就在强调先知有一个超卓的这个洞察力，这个洞察力能够超越时间空间啊，知悉世事的前因后果或是过去将来啊。这一点呢，我们知道先见所看见，预先看见会有先见之明呢，并不是他自身有什么能力，而是神的灵感动他，让他预先看见啊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啊，有用先知和先见呢分别来称呼这个啊这个啊先知啊，比如说像刚才讲到撒母耳记上九章九节，他就讲到先见撒母耳，所以呢前面是讲神人撒母耳，现在讲先见撒母耳，后面又有一个注记，就是说以前叫先见，后来叫先知啊。那在阿摩斯书七章十二节也是称呼阿摩斯呢是一位先见啊，所以先见呢他的使命就是传递神的意象，解释现在和启示未来。好，那么第三个称呼叫做耶和华的仆人啊 servant of Jehovah， 这个是 of 写错了啊，不是 od。 那么先知呢是服侍耶和华的人啊，就像列王记上十四章的十八节讲耶和华的仆人亚西亚啊，耶和华仆人亚西亚啊。那还有一个称呼呢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啊 Messenger of Jehovah。 他说先知是为耶和华所差遣，有接受从神来的使命，就像哈该书一章十三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啊，在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也讲到耶和华的使者要预先啊这个为弥赛亚啊这个预备道路，那这个词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啊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先知啊，其他的地方啊分别有用神人、先见、耶和华的仆人以及耶和华的使者来代表先知。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知道先知的侍奉在做什么呢？他在预言将来的事情，那借着这个将来的事情在催逼神的选民在现在就是目前啊这个时刻采取行动，同时让我们看见神不但是历史的主宰，就是掌管未来的主。所以先知很重要的一个侍奉，除了传讲预言以外，也是要做教导的工作啊，这就是先知的这个职分。好，我们来看先知书的神学有哪些方面呢？第一个，先知书，我们读一本先知书一定会看到这件事情叫做神的王权 Sovereignty of God， 神的主权，神的王权啊，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所以你在先知书看到以色列要服在神的王权下面，外邦国也同样要学习这个功课。这个部分我们在上礼拜读到以斯帖记，虽然以斯帖记并没有讲到神这个名词，但是我们看见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王权下发生的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会看到神的王权。第二呢，我们读先知书会看到国家社会的道德律，道德律啊，就是在指责以色列人，指责犹太人呢在道德上败坏的情况，特别是在讲一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常常在指责，你看就像阿摩斯书一样在指责啊，这个指责北国啊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那时候非常的富足，但是呢他们却是欺贫啊欺贫重富的一个社会现象。所以呢在这种贫富贵贱悬殊之下，表达出先知书在指责人在道德上啊已经败坏了。那么当然也包含这个行淫淫乱啊这些事情，是宗教道德的沉沦和破产。那第三个啊，先知书的神学呢 讲到审判与安慰的平衡，所以不是在一个先知书里面啊，一个书卷里面只讲到审判审判审判，那审判的时候一定会讲到神的安慰、神的怜悯、神的宽容、神的慈爱，这是一个平衡性的一个教导。所以先知的神学是双方性的，一方面在宣告神的选民有罪，神必施行审判，不能逃避；一方面宣告说神跟你们立约，他必施怜悯、施恩典，眷顾你们，使你们复回、啊、重新建回这个国度、啊啊、所以这就是审判与安慰的平衡。那先知书当然包含了过去、现在与未来、啊、他不但在宣告过去的罪，也宣告现在的罪，同时也宣告将来的结局。所以在过去选民屡次犯罪，现在面临神的管教啊，仍然不悔改的人，那么将来的审判不能逃脱。所以他们到底是神的选民，神责打后必会呼治他们，爱护他们。就像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说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好，我们看下一点啊，在先知书里面的神学呢，一定会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啊，弥赛亚的国度。他说神将来的眷顾是借着他的仆人弥赛亚来施行的。那么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又得圣灵所充满，他要在选民当中复兴这个国度，并做他们的王，以公义仁慈来管理他们。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必然会看见这几个重点：神的王权、国家社会的道德律、审判与安慰的平衡、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弥赛亚的国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读一本先知书呢，你必然会读到这些内容，就是审判、复兴、弥赛亚，还有神国度的建立、啊、一定会有这个四个重点。好，那如果我们按年代来分的话、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先知书呢做一些区分。那么在主前第九世纪、啊、就是主前、啊、900年到800年当中、啊、最早的先知书就是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主前第八世纪呢，就是约拿书、何西阿书、阿摩斯书、以赛亚书跟弥迦书。主前第七世纪呢，是纳鸿书、西番雅书。主前第六世纪、啊、那个时候呢，已经、啊、这个南国要灭亡了、啊、就有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哈巴谷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那么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呢，是被掳归回的人、啊、被掳归回的作者写的、啊、所以这个三个书卷，那我们就可以看见按照时间顺序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怎么好这个啊，有点啊啰啰嗦嗦哈、啊、很烦啊，这个神对犯罪的责备和审判啊，怎么看起来都是一样。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哈、啊、因为这些信息我们在今天在读，我们读了可能就有感觉是有重复和重叠的内容。可是你从这个年代表来讲，它是从主前第九世纪到主前第五世纪啊，从主前的900年到400年，将近500年当中，这些信息是在不同的年代啊，对不同的群体在讲的，不同的年代对不同的群体。所以我们能够在读的时候，我们能够了解说啊，我现在读了这个先知书到底是对哪一个群体，在哪个年代讲，会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去理解先知书的内容。那么从这500年当中，我们也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在宽容忍耐这些悖逆的子民啊，宽容忍耐很久很久很久，到最后呢，神的愤怒才会向他们啊发作啊。那如果按照地理对象来分，或者说按传讲的对象来区分的话，我们看到对北国的先知书呢，只有两本，一个是何西阿书，一个是阿摩斯书、啊、对南国的先知书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先知书都是对南国的、啊、南国呢有约珥书，有以赛亚书，有弥迦书。 那么什么叫做愚蠢的南国呢？就是蠢啊啊，这个愚蠢的南国就代表这个时候北国在主前722年已经被亚述灭了，所以呢以色列分裂成两个国家，其实这个时候只有南国啊还在啊，南国还存在。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在警告南国，你有没有看到北国的结局啊？啊，所以就这个地方先知在写作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弥迦书、西番雅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跟哈巴谷。然后到了后来南国灭亡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了，那在耶利米书的后面以及耶利米哀歌就有提到这些被掳的百姓，以及但以理书啊、以西结书都是啊。那归回的百姓，当百姓被掳归回以后，就是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那其他对外邦国，就是对以色列以外的国家，有以东、尼尼微跟巴比。对以东呢的这个先知书就是厄巴底亚书，那对尼尼微呢就是约拿书跟纳鸿书啊，那对巴比伦呢就是但以理书啊，哎，所以哎，我们用这个观念去看，我们就哦明白啊，原来先知书哈、啊，先知书其实是在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年代所讲。那么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像这样子的表格啊，先知书的年代表，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8-24章啊。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个表格是林思母花了一些时间啊啊，是好多年以前，不是最近，他所编制出来的。他主要的内容就从列王记下18-24章，把每个王标记出来，西西家、马拉西、亚蒙，一直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然后把这个王做王多少年，都是好王还是坏王，那这个王做王的时候有哪几个先知在侍奉啊？那那个时候面对的列强敌国是谁，以及啊有哪些历史事件。这张表呢其实就是给大家参考啊，我不会仔细的去讲。那我也是鼓励大家啊，如果你是啊想对先知书有多一些了解，你应该试着自己呢也来做一张这样子的表。当你做完以后，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你可以拿出来对照啊，拿出来对照，这样子对你在了解先知书上啊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来看啊，这个哎跑掉了啊，对不起啊，跑哪里去了啊 ？OK， 好，我们来看先知书，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先知书哈、啊？那么先知书的题材啊，先知书的题材有哪些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先知书的题材有直述，就是直接说明，有明喻，有隐喻，有象征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这个麻腰带、麻布腰带、酒坛，这个叫做象征。有讲预言，还有讲意象。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看见的两个意象，也有诗歌啊。所以在有不同的这种题材跟写作方式的时候，我们在解释先知书的时候啊，要注意下面几点啊。第一点呢，我们要留心刚啊历史背景，就像刚才跟弟兄姐妹啊讲的，先知书呢它的年代啊，年代以及对象啊。那第二呢，我们要来理解什么呢？我们要来理解记得希伯来诗歌的特色啊。那这个部分呢就等于又再开一堂课来讲，所以我这里就不讲。那我们要了解解释先知预言有哪些原则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在先知书中预言的分类，有短程的，有中程的，有远程的哈。那先知书呢，就好这个预言就好像一座山啊，一群山，不是一座山，叫做预言山啊。你眼睛看到的是最小的山啊，山峰啊，那远处呢你看不见，因为你就站在最矮的山峰前面。那你过了最矮的山峰呢，你会看到最啊其他的这个山峰，一座一座的这个山峰。比如说我们读到了以赛亚书，讲到这个啊这个童女怀孕生子，那当时这个短程的应验呢，是指以赛亚的妻子要生一个啊生一个孩子。那远程的呢，是讲到弥赛亚，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有些是在更远程的呢，是讲到在末日的时候，就启示录所讲的这个预言的应验啊。所以我们就可以 读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应验？其实、我们只要理解它的分类是有短程、中程、远程，而且有时候会包含这个不同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第二呢，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先从字面意义来解释到这个字面上在讲什么意思，我们以这个优先解释。那我们也注意预言的浓缩性啊，就是要点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亚哈啊，以利亚对亚哈的预言说什么啊？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啊，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那舔拿伯的血呢，指的就是耶洗别哈，耶洗别。就说什么时候呢？会在那亚哈后来呢打作战的时候打死了，那沾有王血的战车呢就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水池边洗，那狗就来舔。所以这个就是像一个预言呢，最后浓缩成一个要点啊来应验。那圣啊预言的多重应验性啊，也可以知道哈、这个多重应验性也是类似第一个的啊，短程、中程、远程哈、就说。它不是只有一次的应验，而且是随着时间顺序这个成这个 一部分一部分的应验。那预言的中心呢，通常会讲到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哈。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要掌握几个重点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几个 W。第一个呢，就是 Why， 为什么，信息的原因在讲什么，对象跟所处世代的特点。第二呢，在讲 Who。是谁，先知本人的特点有什么。第三呢，在讲 what， 那这一个中心信息，这一段话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再来讲 how， 这个信息的主要的架构分段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再来呢，就讲 then what， 就是我们读了以后的心得跟今天的应用。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会用这个主要第二章的经文第二章的经文来处理给大家看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件事情当然我不会把它照这个样子分裂的很仔细，但是你读的时候我们讲到那里呢，你就可以明白我在讲什么。我们现在进入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章呢就讲到耶利米的出生耶利米的出生，说耶利米是呢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然后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耶利米呢，他是在便雅悯地我们知道这个南国犹大有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其中呢还有西缅支派呢散居在犹大地里面。所以这个便雅悯地呢，就是在犹大的北边这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亚拿图亚拿图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上方。那我们记得这个名字这个地名亚拿图，因为我们后来会读到这个亚拿图有一个人跑来找耶利米，那他是耶利米的亲戚那那个时候亚拿图已经被巴比伦军队占领，在敌军占领区之内。那这个亲戚跑来找耶利米说耶利米我要跑路了请你帮我把我这块地买了，给我一批银子给我当走路费的意思好，所以呢我们后来会读到这个，我们就可以明白亚拿图呢就在地理位置就在耶路撒冷的上面。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我们了解这个耶利米呢是出自于祭司家族。那么依照我们前面所读的经卷知道，祭司家族呢他的世袭的职分呢就是做祭司，那么现在神呼召他出来做先知那我们想想看，做先知跟做祭司哪一个比较容易我觉得做祭司呢就是按照一套既定的礼仪在圣殿里面侍奉，那这个我觉得变化不是那么大。但是做先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明白做先知面临的挑战在各方面是比做祭司要难上很多难上很多。所以呢他要呼召他离开他世袭的一个职分出来做先知的职分。那么在时间上面呢，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13年的时候， 他被呼召的哈。那他被呼召的时候，就从约西亚在位13年啊，一直到约雅敬到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啊，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常临到耶利米啊，就说，哎，这在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关键，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先知呢是被圣灵感动就源源不绝的把神的话讲出来，所以这神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代表呢他讲的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耶利米侍奉的年间，从主前627年一直到主前580年啊，他40几年的时间。那这当中犹大啊亡国在586年，那亡国以后呢，耶利米的心意是要留在耶路撒冷，神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他被叛军了掳到埃及，那就后来就死在埃及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年代表来看哈，我们知道约西亚死了以后传位给约哈斯，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然后呢约哈斯死了就传给约雅敬，约雅敬死了就传位给啊他的儿子叫约雅金啊，后来约雅金死了就啊没有死，他被俘虏以后呢他就传位给西底家。所以在这里面，约哈斯、约雅敬跟西底家呢都是约西亚的儿子。所以呢耶利米的服事就是从约西亚一直到南国灭亡，南国最后一个王西底家一直到被掳到埃及啊。所以呢我们看在约西亚是8岁登基啊，第8年寻求神，第12年洁净犹大，那第18年修殿发现律法书。所以耶利米在约西亚做王13年被呼召的时候，他也经历了一个大好的一个年代哈，就是宗教复兴的年代哈。只是可惜啊，约西亚后来打了一场不属于他的战争，死于战场，因此呢就把王位传给约哈斯。那么在约雅敬第4年有第一批被掳，就是少数精英啊，我们就知道像但以理跟但以理的朋友。那后来在啊这个约雅敬啊这个传给儿子以后呢，约雅金呢就被掳啊，就第二批被掳啊，包括以西结这些人。那最后呢就是啊南国亡了以后呢就被掳到啊这个巴比伦啊，这个我们大概有这个时间线哈、啊、有这样一个概念。我们知道耶利米的侍奉呢从约西亚一直到啊南国灭亡。那耶利米这个名字呢叫做至高的啊，至高的耶和华啊，是或者是主所设立的。那刚才讲到他是亚拿图城祭司希勒家的儿子，世袭祭司。祭司在神面前代表百姓呢，那先知呢是在百姓面前代表神。那神拣选耶利米做先知，在犹大王国前夕做神的代言人，要干嘛？传的信息当然是要他们悔改哈，审判跟灾难的信息。但是他传的信息呢都没有人要听哈，饱受误解跟逼迫。那他的服事对于这个犹大为何王国圣殿为何被毁啊，做了很清楚的解释。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犹大王国不是神不能保护犹大，而是犹大有很多这个悖逆的原因哈，导致这个国家被灭亡。那耶利米书是对犹大，就如同何西阿书是对以色列哈。我们刚才讲到北国以色列哈，有2卷先知书，一个是何西阿书，一个是阿摩斯书。那这2卷先知书都是针对啊这个最后的这个啊王朝啊，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就是耶罗波安2世。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很兴旺的，所以有这2个先知来对他们讲。那这里面呢都是用到一个神对其不忠的妻子发出最后的呼吁。所以我们读耶利米书会看到啊，这个神把以色列当妻子，被妻子背叛。何西阿书也是一样，要何西阿去娶一个啊行淫的妇女。那后来耶利米呢遵神的命令，终身未婚哈、啊，终身未婚。好，那预言以色列人将被掳70年之后归回，哎，预言神将立新约取代旧约哈、啊，这在耶利米书31章。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书哈、啊，盼望弟兄姐妹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多花点时间，去了解这里面的一些重点， 但是呢，读耶利米书确实是有些困难。困难在哪里？困难就是说啊，因为他的写作顺序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啊，他不是按年代来啊，年代的顺序的。所以，请你看哈、啊，看最上面这一行，约西亚传位给约哈斯，然后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所以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之后就是四个坏王，然后就犹大王国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先知书的排列，他一开始是讲约西亚十三年啊被呼召，然后讲约西亚年代的事情，再来就讲约雅敬的事情，然后这又跳到二十一章，又跳到西底家、啊、然后又在讲约雅敬，又回来这个前面讲，然后又回来西底家。所以你看他整个顺序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好，那这个呢也给大家了解啊，每一个章节哈、啊，他那个时候的对应啊，作王的这个君王到底是谁啊？好，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有点初步性的了解。我们来看哈、啊，耶利米被呼召的这件事情。耶利米说哈、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哈、啊，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意思就是说，神对耶利米说：“耶利米，耶利米，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已经预定了你将来这个啊，你的人生哈、啊。其实神不需要预定，神是超越时间的神哈、啊。每一个时间点对神都是现在事啊，没有过去未来。所以神知道我的现在，神也知道我的将来哈、啊。神知道你现在、过去、现在。”也知道你将来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这个部分呢，在诗篇139篇也讲得很清楚，他说啊，神把我们造在母腹中啊，那在母腹中尚未成型的时候、啊、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每一天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啊，神认识你啊，所以第一个这个给你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安慰，神认识你。今天我们在这个啊 Zoom 上面除了我以外有十一个人啊，神认识每一个人啊，每一个名字，在神来讲，神按你的名字认识你啊，神也派给你有一个使命的，有一个侍奉的。那神告诉耶利米说啊，我要呼召你啊，出来做列国的先知。那耶利米那个时候应该大概蛮年轻的，二十岁以下，我们可以说是 teenager。他就说啊，主啊，主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哈、啊，我很年轻啊，我怎么可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呢、啊？那耶和华对他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找借口啊，说你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就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就给他一个保证书啊，保证书说：“你不要害怕啊，你就尽量讲。但是你讲的话呢，是我吩咐你讲的，不是你自己随便乱讲。那你讲的时候，你不要怕他们。”你怕人你就讲不出来，所以你不要怕人，你要怕神，是吧？神说我与你同在，拯救你。于是呢，耶和华就伸手按住耶利米的口，将当说的话传给他，就好像我们在读以西结书、啊、叫让以西结书吃下一个书卷一样。那这里呢是用按手在耶利米，这种是一种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神的手真的按在耶利米的口吗？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所以呢，他就说神的灵把他当说的话，吩咐他的话呢，已经启示给耶利米了。说什么话呢？他说我今天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做先知。你的侍奉是这样子的，他说你的侍奉是这样，你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破坏，你要做破坏的工作，然后才做建立栽植的工作。那这一点我们就很理解，东西没有把它破坏掉，新的怎么可以建造起来？就像我们读新约圣经啊，我们需要丢弃旧人，穿上新人嘛。所以耶利米的使命呢，是要先拆毁再建造。那其实这是非常困难的哈，因为你一天到晚要跟人家讲说啊，你这个坏的不好，你现在的这个不好，你要丢掉，要拆毁。就像这个牧师传道人也是在讲台上啊，常常在讲啊，这个要认罪哈、啊，有审判哈、啊，我们要啊要改变生命哈、啊，这类似这样子的意思。那神说好，我现在给你一个使命，我也把我的话语给你。那怎么样来见证啊？见证神话语的真实性呢？啊，下面呢就是用两个象征啊或者意象， 以杏树跟铁锅啊作为象征性的预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到这是一棵杏树啊，一个杏树。那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利米，耶利米，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啊。”耶利米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那耶和华就对他说：“哈，你看得不错哈，因为我留意保守的话，使得成就。”那左边的图是一根杏树枝，右边呢是杏树结果实哈，杏树。所以呢，这个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作者是使用希伯来文啊，这个同义文的意思哈。所以你看，杏树枝呢，它的希伯来文叫做 shadet 啊 ，shadet 是这样子念的。所以他看见一棵杏树枝 ，shadet。那神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留意保守呢也是小代、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说什么意思，就是说耶利米，耶利米，你看见一根杏树枝呢，你就等同看见神在、啊、保守他的话，就是神说的话会应验、啊、就是用这样子的意象来告诉耶利米呢，神话语的真实性跟信实可靠。那、啊、再来说，耶利米又看见什么？看见一个铁锅啊！这个铁锅代表什么？这个铁锅呢，代表灾祸要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也就是说，从这个北方啊，巴比伦呢要有军队来攻打犹大，就像一个烧开的锅，烧开的锅呢，把一整锅的开水、滚烫的水呢，要倒在犹大，倒在耶路撒冷上面。这个就代表哈，这个灾祸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神让耶利米看见两个异象哈。那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对耶利米说啊，看呐、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啊，他们要来。请等一下啊。好，那他就讲说啊，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啊，要来。要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要周围攻击城墙、啊、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他说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叛语来攻击他们。那这里呢就预言这个灾难要临到耶路撒冷，他就告诉耶利米，他说你要束腰起来啊，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就要告诉耶利米说你不要怕他们。你要了解这个这样子预言审判啊是很难的，因为你在讲说灾难要临到耶路撒冷，那这个犹大国他们的盼望就是神会保护耶路撒冷，神会保护他们的圣殿啊。那现在的审判就是说神要让灾难临到耶路撒冷，所以呢神就告诉耶利米说，我今天要使你啊，这个啊像铁那样子的强硬啊，成为坚城铜铸铁啊，铁铸铜墙啊，来跟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还有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来攻击你，他们会攻击你的啊，但是不能胜过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所以呢耶和华就给耶利米一个保证书、啊、神是你的保护和拯救。那这样子呢就结束了、结束了第一章的内容、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利米蒙召所领受的装备呢、有神的话、啊、神伸手按住他的口，有刚强的灵，神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那有这样的装备是不是就不害怕就不沮丧呢？ 那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看见也不完全是这样，有讲到耶利米非常沮丧的时候，那给他看见两个异象，一个是杏树枝啊，神说话势必成就，看见北方烧开的锅啊，巴比伦将要灭犹大。好，这就是第一章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们接下来要看从第二章啊，第二章一直到第四十五章是耶利米啊向犹大在说预言，其中从第二章到第二十五章呢是在讲十三个审判的信息。我们今天呢只会啊把焦点集中在第一个审判的信息。第一个审判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宣告啊，犹大故意犯罪离弃神。弟兄姐妹，请你打开圣经来看这个第二章的部分，我们来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到底是怎么样的编排啊。首先耶和华宣告啊，宣告对犹大人宣告说什么，你怎么会背叛我们呢？他说啊，你耶和华这样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啊，这些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都忘记了吗？从前在旷野在没有耕种之地你跟随我，神说我都记得啊，那那个时候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啊，就是以色列是神啊出熟的果子。他说凡吞吃他的必算为罪，灾祸必然临到他们，凡有人呢要来欺负攻击以色列人呢，灾祸必临到他们。也就是说神啊说，那时候我跟你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好啊，像甜蜜的婚姻的爱情一样，而且我也尽量的保护你们啊，保护你们不被别人啊欺负，被别人攻击啊。那意思就是说，难道这些事情从前的恩情如今都忘记了吗？都忘记了吗？那为什么会忘记呢？从下面的经文第二章就讲到，耶和华如此说哈，你们为什么放弃呢？因为你们的祖先不说啊，你们的祭司也都不说。他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便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他说我这样子带你们，你们的列祖列宗啊，你们的祖父亲祖父曾祖父等等这一辈的，到底神说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好，你们要远离我啊，去跟随别的神，你们忘记了我从前的恩情，而且呢你对你的后代子孙都不说，那从前我把你们从埃及领上来，引导你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有干旱死因，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我把你们领了这个耶和华保护你们的耶和华在哪里，为什么你们都不说呢？他说我把你们领进入一个肥美之地，让你吃其中的果子美物，那你们进去的时候呢，哦，你就忘记我，你就玷污我赐给你的地，让我的产业成为可憎。他说祭司也不说啊，列祖列宗不说，祭司也不说。他说耶和华在哪里，哦，不认识，不知道，传讲律法不认识啊，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啊，随从无义的神。我们说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结果先知跑去当假神的代言人，讲一些无义的事情。所以呢一开始就用一个婚姻关系啊，就是说从前我跟你是这样子的恩情，但是你现在呢啊，到底看我有什么不好就抛弃了我啊，离开了我。所以耶和华说我要跟你争辩，我要跟你辩论啊，跟你的子孙辩论。他辩论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去基提海岛去查看，哦，你到这个啊这个别的国家去看看，你去留心的查考，你看这些国家里面啊，有没有哪一个国啊很轻易的就把他敬拜的神给换成别人的神，有没有这种事情呢？啊，这个国家在拜啊他们的神，啊，今天看到别人的神很好啊，就把它换掉，就把它换掉。啊，我们就想到说，当然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子在分享啊，我们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啊，这个啊以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为开始。那我们今天用这句话来讲，是不是啊美国呢也是把他原先敬拜的神给换掉了呢？啊，他说你换了什么神呢？这根本就不是神啊！他说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呢，换成一个没有用处的神。他说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其实奇点，意思就是说神在呼喊说，你看天地之间啊，所有这些诸天啊，这些宇宙啊，都会因为 你们做的这件事情啊，觉得很惊讶，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再来讲第二件事情，那我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啊，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为自己凿出池子。那你凿出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啊，所以呢，啊，你离开活泉的泉源，结果你自己去凿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常常会漏水，那你里面呢没有水，没有水你就缺乏啊生命必需物品。然后他就说，以色列是仆人吗？仆人的意思就是说被人辖制嘛，仆人就是有主人嘛，啊，是家中生的奴仆吗？是这个啊奴仆的身份吗？为何成为猎物呢？为何成为呢别人手中所掳掠的东西呢？被掳掠成为奴隶呢？他说少壮狮子向那咆哮大声吼叫，啊，就像有一头狮子向那咆哮，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啊，就说哎，你现在碰到一个强壮的敌人就对你吼叫攻击，结果你的地荒凉，你的城邑也被焚烧了，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人居住啊。然后又说拿弗人跟达比利人，啊，这个敌人呢也要来打破你的头。他说这个事情临到你的身上，难道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不跟他走，你跑掉了吗？所以他在争辩的时候说啊，犹大，你故意犯罪，其实你今天遇到的灾祸是自找的灾祸，是咎由自取啊。那刚才我们讲到做了一个啊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哈，那这个我们之前在啊前面的读经分享也读过了哈。以色列地哈，它怎么样呢？它是要在地下挖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洞啊，类似像这样一个地底的洞。它这个地底的洞，你现在看到好像是很深很难下去，其实它挖好了以后呢，它会沿着这个墙壁哈挖一个螺旋形的这个阶梯哈，所以人可以沿着螺旋形的阶梯走到这下面来打水。可是啊，那个他说你所凿出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储水的，因为你想哈，你这个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池子，我们也晓得如果呢这个内层的墙壁没有经过补墙的话呢，水进来就会顺着泥土就渗透出去了嘛哈。那今天呢很可能在这里就是铺一层水泥嘛，那当时呢就是用灰泥来涂层啊，涂上一层防止漏水，可是你涂的灰泥还是会有裂缝啊，所以水早晚就是漏光啊。这样的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再来啊，对犹大的辩解啊，刚才是耶和华的宣告，现在是犹大的辩解。那这里面这一句经文啊，耶利米书二章二十节哈，我们必须要解释一下，免得我们误会他的意思。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意思就是说，神说我在古时候哈，让你从奴隶的身份脱离这个辖制，你得自由了。那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哈，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另外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了。他说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就说我必不侍奉别神啊。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哦，主啊，你感谢你，你让我得啊脱离辖制，成为自由之身，所以我要侍奉你，我绝对不侍奉别神。谁知啊，谁晓得呢，你这个转眼就不认我，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礼啊，就说哎，犹大的辩解是这样。然后神说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你是真种子，你怎么变成这个外邦葡萄的坏枝子呢？啊，当然我们在读约翰福音书刚也讲到哈，这个坏枝子呢就折下来丢在地上当柴烧嘛。然后他就说你虽用碱都用肥皂洗涤，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面呢就说我栽你是上等葡萄树，结果你变成坏葡萄，你变成坏枝子啊，你身上有这么多犯罪的痕迹啊，你为最强而有力的肥皂洗洁精啊，你努力的洗努力的洗啊，你犯罪的痕迹罪孽的痕迹还是洗不掉，在我面前显出来。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啊，这个犹大的辩解的时候呢，神告诉他说离弃神的证据确凿，岂容你啊狡辩吗？你的行为就是证据，岂能轻易抹去吗？啊，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再来用这个独驼峰跟野驴要来做比喻哈， 能说你就是独驼峰，你就是野驴，什么意思呢？啊，你只能说我没有天路啊，啊，没有随从众巴力啊，啊，你就是讲犹大。犹大说，神啊，你这个诬告我了，你误会我了，你误解我了。我没有玷污你啊，我没有去随从众巴力，我没有干这种事情，我没有去敬拜别的神，你误会我了。那神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看你股东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独驼峰啊，狂奔乱走啊。所以你看，在一个山谷里面啊，如果有一个独驼峰像发疯似的在山谷里面乱跑乱跑这个疯狂的奔跑的时候啊，你一定在这个山谷的地面上可以看到这个乱跑的痕迹。所以你光看谷中的道路这个跑的痕迹，就证明你有随从巴力，你今天还能够辩解吗？他说，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西风啊，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他说，你就像一头野驴啊，不受这个驯服。那你当你这个啊春心发作在旷野里面呢，你在啊这个春心发作在渴望找这个母驴的时候啊，欲心发动，那你就鼻子在这边吸空气，看看哪里有母驴的味道。那你当你吸到这个时候呢，你兴致起来的时候呢，谁能让这一头野驴呢转个方向不去找母驴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说你没有随从众巴力，明明你就是这个样子啊！哦，凡寻找他的必不致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的。凡去寻找这个母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疲乏，哇，你是尽心尽力的疯狂的奔跑，要找到为止啊！在你这种春心发作的月份呢、啊，一定可以看见这种现象。然后我说啊，你不要死，神说你不要让你啊跑的脚上鞋子都没有，喉咙干渴，你不要搞把自己搞到这种状态啊。犹大说什么？哎，这是枉然，我就是喜欢别神，我要跟他们在一起啊。神你不用再说，我就是喜欢他们啊，随从我的心意喜欢，我就是喜欢敬拜这些神，你不要理我啊，不要理我，我要随从他们。然后神就说，你看看你们像木头说啊，犹大对木头说啊，木头木头啊，你是我的父。对石头说啊，石头石头，是你生我的。然后呢，你们在这个啊敬拜当中啊，背对着耶和华，不是用面对着他。但是你碰到灾难的时候呢，你就转过来说，哎呀啊，从这个把你的背转个方向啊，对着耶和华说啊，救我啊，救我啊，起来拯救我们。那我就问你，你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哎，你刚才不是对着木头喊父亲，对着石头说母亲吗？你怎么不去找你的木头救你啊？不找石头救你啊？啊，为什么不这样做啊？他说，犹大犹大，你还要狡辩吗？你敬拜假神的数目啊，跟你的城的数目一样多。哎，就是说你居住的每一座城啊城市啊都有这个假神，你还能够辩解吗？耶和华说，你不要再跟我争辩，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他们不受惩治。他说，处女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啊，那个出嫁的新娘子会忘记他曾经穿过漂亮的新娘衣服吗？会忘记他曾经在那个照相馆拍照的这种美丽的沙龙照吗？不会的。他说，人家不会忘记的事情啊，你们这些人，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都不会记得啊，都不会记得。你还说什么啊？我好无辜啊，我好无辜啊！耶和华的怒气一定向我转交啊！我好无辜啊！神生气只是一时的，不会一直跟我生气啊！一下子就好，耶路撒冷不会被毁，圣殿不会被毁啊！神说：看，我必审问你，因为你这样说，我没有犯罪啊，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在读第一个审判信息，我们就读到了这些重点。那这样子，弟兄姐妹，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分析，去了解，那读起来很有趣味，很有趣味，你觉得哇，这么有意思。好，再来呢，又讲到神的宽容和慈爱。他说有话这样说，有话这样说。他说，人如果休妻，妻子就离开他走了，那妻子呢，就做了别人的妻子了。那妻子的前夫就说，哎呀，你回来，我再给你复婚啊，前夫要再把他收回来。那在当时的一个社会来讲呢，他说如果前夫把休掉的妻子又做了别人的妻子呢，再把他找回来做妻子呢， 就大大的玷污他们的地，以及大大玷污他的家庭。他说，耶和华说，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你还是可以归乡，你还是可以归乡。意思就是说，神说我愿意承担这些羞辱的羞辱的名声，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回来归向我，我就接纳你啊，我就接纳你。所以这就是代表这一句话呢，神的宽容和慈爱。他说第三章啊，他说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啊，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嘛？意思就是说，这个犹大好像还有这个啊，有一个。啊、一丝幻想、啊、一丝幻想，他、啊、以为说、啊、神不会真正的、啊、把他们、啊、打倒在地，神会顾念他们，是他们是神的选民，圣殿是神的居所，耶路撒冷是神选择要住的地方、啊、神一定会保护他们、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你不会对我永远生气，对我永远怀怒、啊、耶和华说什么？他说看啊，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欲而行、啊、意思就是说，当人是言行不一，随从心中喜好去行的时候呢，啊、这个就不要指望、啊、神、啊、会怜悯、啊、就是说神绝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啊、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了解以后。那接下来我们有、啊、第二个信息，我们大概讲完了第二个信息，其他呢弟兄姐妹你就自己看、啊、下面投影片自己看。第二个信息呢就讲到犹大你赶快悔改、啊、否则后果严重，就从第三章的六节一直到六章的三十节、啊、耶和华启示耶利米用两个姐妹来比喻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为了要警告犹大，他说啊，犹大，犹大，你难道没有看见北国，就是你的亲姐姐、啊、被盗行淫的结局吗？难道你没有看到吗？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时候呢，是在南国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因为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呢，就是啊，中间呢，主前722年呢，北国被亚述灭亡，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说啊，这个警告就是发生在什么？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亡。他说南国，南国，难道你没有看到你的亲姐姐已经灭亡了吗？神说什么？他说你们的信仰状态是比以色列国，比你姐姐还要糟糕啊。所以耶和华说哈，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还显为义。然后就指着说，你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是贪婪的。从先知到祭司都做说谎话，先知指出啊，全国上下啊，没有一个人专心敬拜耶和华、啊、所以呢，啊，所以这段信息呢，啊，耶利米在传讲的时候呢，听到人怎么回答？哎呀，耶利米，你不要乱说了，这不是神的话，这是你自己乱讲的话啊啊，神不会这样说。灾祸必定不会临到我们，刀剑饥荒我们不会看见的啊！你是讲的什么空谈，你讲的话被称为风吹一下就不见了。那你就知道嘛，当这些人否定耶利米说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道不在他们里面，因为他们不认为这灾祸会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心的刚硬跟顽固、啊、到了极点，以至于神要追讨他们的罪。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其第二个信息我们就结束。那我们读完了先知书，我们说 Learn what， 那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心口如一，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一致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好像英文讲的这一句话也 take for granted， 我觉得说啊，神好爱我们，高举恩典牌，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公义、哦、我们说神好爱我，犯个罪没有关系。我上次讲到说，犯罪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犯罪呢，你是在得罪神，你在把圣洁的神呢身上贴污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从这一段的信息，求神来细细搜寻你我的心，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里面还有哪些需要被对付的，让我们真的是一个真诚真心啊，要来敬拜神，要来跟随神的一个神的子民。因为我们口里称神为阿爸父啊，我们就像神的家人一样。主啊，谢谢你，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说你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你的儿女。那我们有了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就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身份，我们要持守圣洁，不要沾染污秽。哦，主啊，这样子我们跟随你奔跑，直到你的家。哦，主，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当我们不要轻忽低估神的公义，神是轻慢不得。让我们能够脱离啊，脱离那种污秽的状态。主啊，我们力量不够，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说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你就大大的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因为你已经得胜了。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就按照、啊、这个部分、啊、耶利米书作为你们、啊、众人，我们众人的祝福、okay? 好，各位再见、啊